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说物语，我是微微，
我是 Regina。
上一集我们读到方医师建议思嘉换个环境转换心情，所以思嘉来到了亚特兰大。1862年的那个五月早晨，思嘉坐在北上的火车，心想亚特兰大总不会像查尔斯顿与塞凡纳那样乏味，他就算不喜欢白蝶姑姑跟美兰，也还是有些好奇亚特兰大如今的样貌。他上次造访是在开战前的那个冬天，不晓得亚特兰大变了多少。世上那么多城市，他向来对亚特兰大最有兴趣，因为他在孩提时听父亲说过亚特兰大与他同年，他长大以后才发现这是夸大其词。父亲是有这毛病，总喜欢稍微加油添醋，把话说得动听些。不过亚特兰大才比他大9岁而已，与他知道的其他城市相比，仍然是出奇的年轻。塞凡纳与查尔斯顿老成而稳重，一个已经屹立200多年，另一个堂堂迈入300年的里程碑。看在思嘉这个年轻人的眼里，总觉得这两个城市就像在阳光下静静拿着扇子扇风的老太太。亚特兰大倒像他这一代的人，有年轻人特有的狂放不羁，也跟他自己一样任性鲁莽。
亚特兰大因铁路而诞生，也随着境内的铁路一同成长。四条铁路竣工之后，亚特兰大与西部、南方、滨海一带均有连接，也经由奥格斯塔通往北方与东部，一举成为东西向、南北向的交通中心，小小的村庄顿时欣欣相融。塞凡纳、奥格斯塔与麦肯居民不欣赏亚特兰大的地方，正好就是思嘉向来欣赏的优点。亚特兰大就像思嘉这个人，融合了乔治亚州的新与旧，旧元素与任性活泼的新元素冲突，败下阵来的往往是旧元素。再说了，亚特兰大与他同一年出生，至少是同一年命名，感觉格外亲密，特别有意思。
历经了一个晚上的狂风暴雨，思嘉抵达亚特兰大时已是暖阳当空。思嘉站在火车的最后一阶踏板上，穿着黑色丧服的身影苍白而美丽，飘扬的头纱几乎长及脚跟。她裹足不前，不想弄脏她的便鞋与连衣裙折边，四处张望了一会，在叫叫嚷嚷犹如迷宫的马车阵中寻找韩白蝶的身影，没瞧见那粉色脸颊与圆胖身子。思嘉焦急张望，这时一个瘦瘦的老黑人顶着一头花白卷发，流入神气的威严，手上拎着帽子穿过泥泞朝他走来。
您是思嘉小姐吧？我是高个子皮特，白蝶小姐的车夫，别踩进泥巴里。
他看见思嘉抓起裙子准备下车，连忙板起脸孔提醒思嘉，
你就和白蝶小姐一样糊涂，她就像个小孩子，老是把鞋子弄湿，我来抱你。
她一副风烛残年的模样，还是轻轻松松就抱起思嘉。她望见站在火车平台上怀抱着宝宝的碧溪，便停下脚步问道，
思嘉小姐，那个小鬼是你的保姆吗？查理先生就这么一个骨肉，怎么能交给这个小丫头照顾？回头我们再说这个，丫头跟着我走，敢把孩子摔了就试试看。
思嘉乖乖听从安排，任由彼得叔叔把他抱到马车，也任由彼得叔叔不由分说地责备他和碧溪。他们走过泥泞的路面，碧溪嘟着嘴，踩着泥泞跟在后头。思嘉想起查理曾经说过彼得叔叔的事情，
他和爸爸参加过墨西哥战争的每一段战役，爸爸受伤也是由他照顾，可以说爸爸的命都是他救的。爸妈死的时候，我与美兰都还小，是彼得叔叔把我们两个养大的。那个时候 白蝶姑姑跟亨利叔叔闹翻了，就搬来照顾我们。白蝶姑姑这个人最没有用了，就是个大宝贝，彼得叔叔也拿他当孩子看，白蝶姑姑怕是什么事全都拿不定主意，彼得叔叔只好替他拿主意。我15岁那年，是彼得叔叔做主，我才能拿到多一点零用钱，也是他坚持要我到哈佛念4年级。亨利叔叔本来要我在州立大学拿学位的，美兰几岁该拢起头发参加宴会，也是彼得叔叔做主。他还会提醒白蝶姑姑天气太冷，雨下太大，别出门去拜客了，也会提醒他什么时候该披上披肩。他是我见过最能干的老黑奴，大概也没有几个黑奴能像他那么忠心。他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把我们三个管得死死的，行动都得听他的，这个他也知道的。白蝶小姐不能来接你们，我都快急死了，他怕你们误会。我跟他说，他跟美兰小姐的新衣服怎么能被泥水弄脏，我还说我会帮他们跟你们说。斯扎小姐，你还是把孩子抱过来吧，给那个小黑鬼抱着，还不摔死了。
斯扎望着碧西叹了一口气，碧西当保姆其实还算凑合，她最近从一个穿着短裙头上长着死板板的发辫的瘦弱丫头脱胎换骨，成为身穿印花棉布连衣裙缠着雪白头巾的体面侍女，在短短时间内如此平步青云，可把她热得晕头撞向。要不是战事紧急，军需队又驻扎在塔拉庄园，艾兰的底下人全都忙得团团转，不只是黑嬷嬷迪阿喜，就连罗莎与蒂娜都腾不出手来，他哪有可能小小年纪就掌持大位。碧西从没踏出12象园塔拉庄园方圆1英里以外，这趟出门又是搭火车又是龙身保姆一职，小小的黑脑袋差点招架不住接2连3的好运。从琼斯伯勒到亚特兰大21里的路程，已经把碧西热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斯嘉不得不全程抱着孩子，现在碧西望见这么多屋子还有这么多人，再也顾不得平日的规矩，左摇右摆，指指点点，碰碰跳跳，孩子被他晃动得嚎啕大哭。斯嘉不由得怀念起黑嬷嬷那双老而厚实的背膀，孩子只要给黑嬷嬷一抱，立刻就止住哭声。可惜黑嬷嬷远在塔拉庄园，斯嘉也无可奈何，孩子给他自己抱跟给碧西抱是没有差别的。小韦德在他怀里还不是照样厉声嚎啕，还会拉扯他帽子的丝带，可定也会弄皱他的衣裳。斯嘉想了想，干脆假装没听见彼得叔叔的话，马车左摇右晃，驶离车站四周的嘈杂混乱。斯嘉气愤愤地想着，说不定哪天我也能学会照顾小奶娃，可我再怎么样也不会喜欢逗孩子。小韦德哭到脸色都发紫了，斯嘉看了怒声喝道，碧西，把你口袋里的那个糖奶嘴给他，只要让他闭上嘴就好，我知道他饿了，可现在还能怎么样呢？
碧西从口袋里掏出黑嬷嬷这天早上交给他的糖奶嘴，小韦德的哭声逐渐淡去，斯嘉耳根子清静了，眼前又浮现新景象，心情也好转了些。彼得叔叔总算把车子驾离泥泞，驶到桃树街，斯嘉的心头顿时涌现新鲜感，这也是他几个月来头一回有这种感觉。真没想到亚特兰大进步那么多，从他上次来到这里也不过才1年出头，他所熟悉的那个小小的亚特兰大竟然变了那么多，这怎么可能？
斯嘉四处张望，寻找他印象鲜明的那个小城镇，却再也找不到了。亚特兰大仿佛一夕之间从婴孩变成一个四处延伸熙攘忙碌的巨人。
亚特兰大就像个蜂窝一样热闹，以肩负支撑南北联盟的使命而自豪，也孜孜不倦 日夜忙碌，把农业区转换为工业区。亚特兰大日以继夜地操劳着，将战争物资沿着动脉般的铁路送往两处前线，几乎可以感觉到整座城市的心跳。
往日的那个小城镇已不复见，现在这个急速发展的城市生气勃勃，永远精力充沛，熙攘忙碌。思嘉方才告别乡间的宁静闲适，一下子看见如此繁忙的景象，虽说惊讶到屏住呼吸，心里还是很喜欢这个地方的。亚特兰大有一种兴奋的气息，他置身其中，心情也为之一振，仿佛真能感觉到亚特兰大快而稳的心跳与他自己的心跳同步。从魏家举办烤肉宴那天一直到现在，他第一次觉得心情真正愉快。他心想，嘿，我一定会喜欢这里，这里好活泼，好刺激啊。
亚特兰大其实比他所知的还要活泼，光是酒吧就新开了几十间，城里随处可见跟随军队而来的妓女，各家妓院群芳妓聚，竞相争艳，把教会的人都吓坏了。各家旅馆、民宿与私宅都挤满了客人，前来就近照料在亚特兰大几家大医院养伤的亲人。每个星期都有宴会、舞会与市集，还有不计其数的战争婚礼。一行人驾着车在泥泞的街道蹒跚前进，思嘉喋喋不休问个没完，彼得叔叔一一回答，哪着哪边指指点点，得意洋洋地展现其的见识。
是小姐，那是兵工厂，枪啊炮啊都放在那里。不小姐，那不是商店，那是实施封锁办事处。天哪，思嘉小姐，你怎么会不知道实施封锁办事处是干啥的？就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啊，他们买我们南方的棉花，运出查尔斯顿跟威明顿，又运来火药给我们。不小姐，我也不知道那些外国人是哪一国人，白蝶小姐说是英格兰人，可是谁也听不懂他们讲的话。是小姐，那么大的烟和煤灰把白蝶小姐的蚕丝窗帘都给毁了，是从铸造厂跟轧钢厂传出来的，而且晚上都吵死了，谁也别想睡。不小姐，我不能停车让你逛逛，我答应了白蝶小姐要直接带你回家。思嘉小姐，你要回礼，这两位梅小姐跟艾小姐在跟你鞠躬啊。
思嘉依稀记得是有个梅太太跟艾太太从亚特兰大到塔拉庄园参加她的婚礼，也记得他们是白蝶姑姑最要好的朋友。她连忙转向彼得叔叔指的方向鞠躬回礼。他们坐在布店外的一辆马车上，布店老板跟两名店员抱着几卷刚才展示给他们看的棉布站在人行道上。高大粗壮的梅太太身上的紧身衣实在太紧，胸部像船头一样突出，她那铁灰色的头发硬贴上一道假的卷刘海，还是张扬的棕色，不屑与真实的发色相配。她那张圆脸气色红润，流露出她那精明而敦厚、惯于发号施令的个性。比较年轻的艾太太身体瘦弱，年轻的时候曾是个美人，如今风韵犹存，举手投足也散发一种娇气。除了他们两位之外，还有一位魏夫人，他们是撑起亚特兰大的三根擎天柱，掌管各自的教堂，照应神职人员，唱诗班与教区居民，还举办市集，主持缝纫班，照管舞会与野宴。他们知道谁与谁是天作之合，谁与谁并不匹配，谁会偷偷喝酒，谁家什么时候就要新添小娃儿。乔治亚州、南卡罗纳州与维吉尼亚州叫得出名号的人物家谱都让他们三人摸了个透。
梅太太微笑着高声向思嘉说，我跟白蝶说了，非要把你网罗到我们的医院不可，你可别答应，你可别答应你太太跟魏太太。
我不会的，思嘉听见这番话是糊涂的很，不解其意， 但看见人家这么欢迎他，还抢着要他，心头还是泛起一阵软流。希望很快就能见到您。马车又在泥泞地上蹒跚了一段路，又停了下来，礼让两位女士过马路。他们手背上挂着装着绷带的篮子，冒险踩着石头穿过泥泞的街道。就在这一刻，人行道上一个衣着斑斓的人影吸引了思嘉的目光。那人身上的连衣裙太鲜艳，不适合穿上街，身上披着涡纹花呢披肩，披肩的边缘长及脚跟。那人转过身来，思嘉望见一个高挑美丽的女子，一张洒脱的脸庞，一头浓密的红发。那么红的头发也许不是真的吧。思嘉第一次看见她，敢断言一定在头发上玩了花样的女人。她深深为之着迷，看得如痴如醉。彼得叔叔，那是谁呀？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看你就是知道的样子。她是谁？
她叫华贝尔。
施加马上察觉到彼得叔叔没称呼华贝尔小姐或太太，她是什么人？
私家小姐。彼得叔叔沉着脸往受了惊的马儿身下抽了一鞭。白蝶小姐不会喜欢你这样问东问西，不关你的事也要问。这里有一些不长进的人，不要提了。
哎呀，私家被数落得不得不闭上嘴，心里暗叫，那八成是个坏女人。她从来没见过坏女人，连忙转过头盯着她瞧，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之中。他们驾车的速度慢了下来，因为门廊上、花园里还有人行道上的太太姑娘们一一跟思嘉打招呼，有些她还算熟悉，有些她略有印象，但大部分还是完全不认识。白蝶姑姑想必把她驾临此地的消息传遍了，他们还得一再把小韦德举高一些，好让那些不惜踏着污泥走到自家马车停靠平台的太太姑娘们瞧瞧她，赞赏一番。他们都嚷着要自家加入他们的编织会、缝纫会、医院委员会，不要投入别人的阵营。自家忙得左看右看，随口应承。
他们经过一个装着绿色护墙板的杂乱大屋，在前门阶梯等候的黑人小女孩大喊：嘿，她来了！话音刚落，米伊斯夫妇和13岁的儿子菲列走出屋外，一旁大声打着招呼。思嘉记得他们一家也参加了他的婚礼。米太太站上自家的马车平台，伸长了脖子想看看小韦德。迷失不顾道路的泥泞，费了好大劲走到思嘉的马车边。高高瘦瘦的迷失留着一道尖尖的铁灰色胡须，衣服踏在他细瘦的身体上，好像被暴风刮到他身上似的。他是亚特兰大公认的智慧与力量的源泉，也难怪他有些飘飘然。他这个人虽说好像喜欢讲些玄之又玄的话，待人又稍显傲慢，性情还是跟他本人一样善良。米医师握了思嘉的手，戳了戳小韦德的肚子，夸了他一番，又对思嘉说：白蝶姑姑已经向他都郑重其事，说思嘉只会加入米太太的医院与卷绷带委员会，绝对不会投靠别的阵营。
哎呀，天哪，我都答应了1000个人呢，铁定是梅太太搞鬼。米太太气得大喊：那个混账女人，我看啊，每班火车她都去接。我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才会答应，思嘉坦言以告。医院委员会是做什么的？
米医师与米太太听见她连这个都不知道，表示突然有些惊讶。
这也怪不得，你一直都在乡下，当然不晓得咯。米太太替思嘉解释：我们有护理委员会，到各家医院去轮班，我们做的就是照顾伤兵，帮医生的忙，做绷带，做衣服，等到伤兵身体恢复到可以出院了，我们就把他接到家里住，休养一阵子再回部队。有些伤兵手头很拮据，说拮据算是客气了， 我们要照顾他们的太太跟家人。名医师就在医学院的附设医院工作，我的委员会也在那里，大家都说他很了不起。
行了行了，名医师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你少在别人面前捧我，我不过是尽点绵薄之力而已，谁叫你不让我从军。
不让我从军？你太太气得大叫，我不让你从军，你心里最清楚，明明就是这里的乡亲不让你从军。思佳，我跟你说，乡亲们听见他打算到维吉尼亚州当军医，太太姑娘们全都联合起来写了请愿书，央求他千万留下。这也难怪，亚特兰大怎么能没有你呢？
行了行了，迷失说归说，还是藏不住心中的喜悦，我们家有一个孩子在前线，暂时也就够了吧。
我明年也要上战场啦！
小飞烈兴奋地跳上跳下，到时候我会是部队的鼓手，所以我现在在学打鼓，要不要听我打鼓？我这就去把鼓拿来。
现在不要。你太太把儿子搂过来，脸上突然浮现忧心的神色，乖乖，明年先别去，等后年再说吧。
等到后年仗都打完了。
他是性子的囔囔，甩开母亲，
你答应我的。
他的父母在他头上四目交汇，思佳明白那种眼神，儿子达西已经去了维吉尼亚州，夫妻俩更是舍不得剩下的这个小儿子。彼得叔叔咳了一声，
我出发的时候白蝶小姐已经紧张兮兮了，我再耽搁下去她要昏倒了。
那回头见啦，我下午再过去瞧你。你太太朝思佳喊，你帮我跟白蝶说，你要是没加入我的委员会，他会更凄惨。马车在泥泞的下坡路上滑行，思佳靠着软垫开心微笑，他这几个月就属现在心情最好。热闹繁忙的亚特兰大在民间引燃流动的那股旺盛精力是如此讨喜，如此振奋人心，气氛比查尔斯顿吉辽的大农场好上千百倍。
他们越往前走，宅子之间的距离就越远。思佳探出头去，看见韩白蝶在那石板瓦屋顶的红砖屋，几乎是亚特兰大最北端的宅子。宅子后方的桃树街变为羊肠小径，在大树下一路蜿蜒，消失在浓密寂静的森林。白蝶家那整齐的木板篱笆新漆成白色，篱笆围住的前院绽放着零星寂寞黄色，是这个季节硕果仅存的黄水仙。前门阶梯上站着两个黑衣女人，后面是一位高大的黄皮肤女人，一双手收在围裙里，咧着嘴微笑，露出一口白牙。丰仪的白蝶心情激动，整个身体随着一双小脚左摇右晃，一只手捂着丰满的胸部，想让跳个不停的心缓和一些。思佳看见站在他身边的梅兰，顿时燃起满腔厌恶。他觉得亚特兰大什么都好，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穿着黑丧服的矮小女人。梅兰那乱蓬蓬的深色卷发梳得整齐平顺，十足妇人模样，心形的脸庞带着深情又开心的微笑，竭诚欢迎思佳。南方人如果花力气收拾行李，挨上20英里的路程探望亲朋好友，通常不住上一个月是不会走的，而且往往要比一个月长得多。南方人好客，也喜欢做客。对南方人来说，亲戚到家里过圣诞节，一直住到7月才回去是常有的事，没什么好奇怪的。新婚夫妇按照惯例出门做客度蜜月，常常也会在某个相处融洽的亲朋好友家一直逗留，生完第二胎才打道回府。年长的堂亲表亲星期日到家里吃个晚餐，往往就这么一待好几年，直到入土。南方人住着大宅，仆从成群，招待客人一点也不麻烦。在富饶的南方，家里多几个人吃饭不过是小事一桩，南方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都会出门做客， 杜明月的新婚夫妻，炫耀新生儿的年轻母亲，需要休息的双面患，还有痛失亲友的人，也有做爸妈的急急忙忙把女儿送到亲朋好友家，躲开不理想的婚事，还有姑娘到了拉警报的年龄还没有许配给人，只好出门找找机会，希望住在别处的亲人能帮忙撮合适合的对象。客人给南方人步调缓慢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刺激与变化，所以南方人喜欢招待客人。
思佳这次来亚特兰大，也不晓得会待上多久。在这里要是跟在萨凡纳查尔斯顿一样无聊，那他不到一个月就要回家。要是住得开心，他就永远不回老家去。问题是他才刚到，白蝶姑姑跟美兰就开始游说，要他跟着他们过一辈子。能想得到的理由全搬了出来，说什么他们不为别的，纯粹是喜欢他这个人。他们两个人孤零零地守着大宅子，到了晚上简直要吓死。有思佳这么勇敢的人作伴，就不害怕了。而且思佳这么讨喜，可以鼓舞他们走出伤痛。现在查理不在了，思佳就该带着小韦德跟查理的家人住在一起。何况查理的遗嘱写得很明白，这宅子一半的产权归思佳所有。他们最后还说了，南方联盟需要每一双手帮忙缝纫、编织、卷绷带及照顾伤兵。
查理的叔叔韩亨利在火车站附近的亚特兰大旅馆过着单身汉的日子，也很认真跟思佳谈过这个。亨利叔叔个子很矮，挺着个大肚子，年纪大，脾气也大，气色很红润，顶着一头乱蓬蓬的银色长发。他这个人完全不能容忍胆小如鼠的女人，也最受不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就是因为讨厌人家做白日梦，才会几乎都不跟他的妹妹白蝶说话。兄妹俩的性情自小就是南辕北辙，亨利又看不惯白蝶养育查理的方式，骂他把个军人的儿子养成臭娘们。兄妹俩的嫌隙自然是日益加深。几年前白蝶被他辱骂到彻底翻脸，现在几乎都提都提不得，偶尔提起也是紧张兮兮的压低嗓门，而且寥寥数语便匆匆带过。白蝶只有在正式场合才跟亨利见面，一个月就这么一次，也就是彼得叔叔载着他到亨利的办公室拿家用钱。兄妹俩每个月才见上这么短短的一面，白蝶回到家也还是要气得在床上躺平，一边淌着眼泪用着秀眼。美兰跟查理跟亨利叔叔感情很好，多次自告奋勇想替白蝶姑姑出征，省得她受苦受难。结果白蝶姑姑每次听了都像个孩子般绷着嘴巴嘴硬不肯，亨利是她的苦难就该由她来承担。查理跟美兰看在眼里，不甚理解，只觉得应该是白蝶姑姑日子过得太封闭，唯一的刺激就是每个月跟亨利见面，他舍不得错过如此乐趣。亨利叔叔一见思佳就喜欢，说他看出来思佳这个人虽然爱装模作样，还是有几分聪明的。他管理的不只是白蝶与美兰的遗产，也包括查理留给思佳的遗产。思佳惊喜地发现自己这么年轻就当上了有钱人，查理留给他的不只是白蝶姑姑的房子的一半产权，还有农地与亚特兰大的地产。他继承了火车站附近铁路沿线的商店与仓库，价值从开站到现在已经翻涨3倍。亨利叔叔边跟思佳说明遗嘱内容，边说起要他常住在亚特兰大的话。
小韦德成年以后会是个有钱的小伙子，亨利叔叔说，以亚特兰大发展的速度，他的财产20年后会是现在的10倍。他的财产全都在这里，理当在这里长大，学学怎么打理。是啊，除了他自己的，也要打理白蝶跟美兰的，我可不能永远不死。 我不可能永远不死，要不了多久，韩家就只剩韦德一个男人了。
彼得叔叔认为斯嘉当然要在这里住下，他无法想象查理的独自在他照顾不到的环境长大。这么多人劝他住下，斯嘉听了只是微笑以对，没有作声。
斯嘉他目前先客客气气的避而不答，不透露他打算在亚特兰大停留多久，也轻轻松松适应了在桃树街临近一隅的红庄大宅院生活。哇，我们斯嘉虽然成了寡妇，可是是个有钱的寡妇，
所以就是当寡妇主要是要有钱。而且我觉得斯嘉真的去亚特兰大会很开心，因为众星拱月，
对，
大家都在那边就是哇，来我这里，来我这里，
是
哎呦，斯嘉就是喜欢这种生活呀，
是被需要的感觉，热闹的感觉，
没有错。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因为可能他还在塔拉庄园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他会不会心情不好怎么样，甚至顺着他，可能大家也营造了一种悲伤的气氛，
是，
对。但是在亚特兰大，大家都是那种很朝气蓬勃，所以我觉得也会互相被影响的。
是啊，所以我们西家总算找到了他的欢笑，新的生活，
没有错，还有他的财产，
对，这点你很令人开心啊。好了，我们的故事就到这，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